妻关系对孩子的影响。夫妻关系不和谐，会使孩子缺乏安全感、归属感，而导致心理失衡。家庭和睦、婚姻幸福是孩子成长的最好温床，相信没有人不同意这点吧。不良夫妻关系的类型有：主仆型、强弱、命令服从、对抗型、不一致、冷战、暴力冲突、分离型、分居、离异、再婚。这些关系都会对孩子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案例一：经理妈妈。江女士和杨先生的婚姻曾是被人们称道的典型的郎才女貌，然而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。十多年来，杨先生一直是某报社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编辑，而原来是售货员的江女士已是某大型商场的经理。这时他们的女儿青青也上初二了，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一天华灯初上，江女士走出单位大门，却看见女儿青青与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孩并肩走来，两个人还不时地相互搂抱。回家后便开始了一场早恋审判。青青并不畏惧，她承认与男生小梁是好朋友，但不是早恋。我们这个年龄有情感需要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在家里没有温暖，你们一点也不关心我。江女士又想起青青从父母的钱包里拿钱，原来都是为了与那个男孩约会。青青辩解说，我都14岁了，你们不给我零花钱，同学中没有一个家里不给零花钱的。随后杨先生在夫人指使下向学校告状，又打听到那个男孩家的地址，竟然与那男孩的父母吵了一顿，并警告说，你们儿子再与我女儿约会，我们就报警。青青气坏了，她自己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，并要求父母也必须做家教咨询。青青对心理医生畅所欲言，她尤其说到父母之间的关系。我妈妈提升快，成了女强人，她在家里脾气越来越大，一点也不温柔，我都看不惯她。她比我爸挣钱多，财大气粗呀。我爸在家唯唯诺诺，他把家务活全包了，可还是很少看见我妈的笑脸。是不是我妈看不起我爸？我都有点可怜她。过不到一起就离婚，何必这么凑合？可我夹在他们中间多倒霉，看我爸那么狠地管我，他充当了我妈的打手，就为了讨我妈欢心，我是不是成了他们的牺牲品？在家教咨询中，杨先生对女儿说话时完全是质问和教训的语气，女儿也以强硬不理智的口气对父亲说话，江女士又用同样教训和质疑的口吻对丈夫和女儿说话。 显然，在这个家庭中，形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恶性循环，每天制造着紧张、焦虑与不和谐的气氛。于是，女儿去家庭之外寻求情感慰藉，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而青青向父母表示，我知道早恋是不对的，我会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可是我希望父母注意的是，一，不要翻看我的日记和东西，二，不要评价我的朋友，三，不要干预我的人际交往和学习，我会努力学会管理好自己，但我希望家里有良好的气氛。我是一个阳光女孩，不想向父母隐瞒什么。妈妈又是怎么想的呢？在个别交谈时，江女士说了下面一番话：我最担心的是女儿不求上进，把她爸爸的缺点弱点都学去了。女孩子必须靠高学历为自己铺平未来的路，如果青青不学好，以后上不了大学怎么办？我担心她还会走我的路。当初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大学，青青她爸是名校本科毕业才嫁给她的，没想到她爸爸虽然有个高学历，也没有什么出息。心理咨询师对江女士提出了以下建议：一，耐心与女儿沟通，发现她的优势和长处；二，多与丈夫交谈，发现她的进步与优点；三，为自身健康着想，回归女性的温柔热情，促进家庭中形成和谐的气氛；四，对女儿和丈夫都应期望适度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，相互尊重是真的。母亲对女儿一百个看不上，其背后是对丈夫的不满意。母亲对女儿的负面评价，来自对丈夫不满的虚荣心的心理投射，这样无形中孩子就成了替罪羊。夫妻之间的不良关系，一，容易使孩子形成不良性格；二，容易造成孩子的心理疾病；三，容易造成父母相互推诿而错失教育孩子的良机；四，容易使家庭产生角色错位。所以也请大家一起反省，是否有珍惜自己的家庭，是否有为家庭营造乐观豁达潇洒的生活氛围，对伴侣和孩子的期望是否过高，是否养成每天谈心的习惯。夫妻不留隔夜话，可促进孩子学会与父母多沟通。是否有足够的相互尊重？夫妻是否能相互接纳，同心协力，不因职位、薪酬等变化而看不起对方？共同变老是婚姻的实质，相互尊重、爱护到永远比金钱地位都重要。财富地位可能失去，只有家庭真情是无价之宝，要用平和真诚来捍卫。家庭成员应该敦伦尽分，贤协存诚。案例二，教师妈妈。有一个当小学教师的妈妈， 带着她十岁的女儿来中央台做节目。妈妈认为她的女儿不自信。举例一，有实力却不积极参加班干部竞选。举例二，每次批评女儿时，即使有委屈也不辩解。女儿的老师，也就是她的同事，都说她的孩子很优秀，但她认为是跟她客气而已，并给孩子转了学。随着心理测验和实地访谈，答案也一步步揭开。首先，女儿不参加竞选并不是不自信，而是不愿意。刚转学，她不想那么累，也不想得罪人。同事的赞美也不是奉承，而是出于事实。不辩解的原因就很有趣了。这个妈妈在家里是个很霸道的人，丈夫都让着她三分。她很敬业，很要强，对孩子的期望很高，要求也很严格。所以女儿说，妈妈生气时不能顶嘴，不然怕她万一打呀骂呀什么的，等她气消了再说。其实呢，这个妈妈也是个很愿意反思自己的人，经常写日记提醒自己不要太激动，可是她还是做不到。所以母女之间要多沟通，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当成孩子的想法。太太还要在家庭生活中学会示弱，让丈夫和孩子多参与到决定中来，要多包容，要回归女性的温柔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蜗居》？里面有一句台词，说女人一结婚生子，就不是女人了，成了母狼。这个母狼啊，要学会示弱，要回归女性的温柔。做节目时，女孩子每每和台下的爸爸对望时，眼睛里总会有默契的笑意。也许他们在家里已经达成某种阵营了吧。其实她的妈妈很无辜，她所有的心思都在这个家上面，但是她却得不到最多的理解。她总是很担心，很怀疑，又很较劲儿，不然也不会为了这个根本算不上问题孩子的女儿跑到中央电视台来。对于她的穷追不舍，父女俩有意回避，可她就更着急了。回想一下父母的婚姻关系对自己的影响，失衡的夫妻关系、冷淡的夫妻关系、紧张的夫妻关系等等，都会给家庭氛围带来影响，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和处事方法，甚至影响到孩子将来对待婚姻的态度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父母的婚姻关系对自己有没有产生什么影响。我们最了解的婚姻恐怕就是父母的婚姻了，他们婚姻的和谐与否从小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。在家庭氛围的掌握上，孩子总是很无助的。有多少孩子为了家庭氛围而苦恼呢？所以要有一个快乐优秀的孩子，不仅要做个好妈妈，还要有和谐的夫妻关系。在宽松和谐的家庭氛围中，孩子才会幸福地成长。夫妻夫妻有夫有妻，既然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难免会有些这样那样的小矛盾， 哪有勺子不碰锅眼的？在一个家庭里，夫妻关系才是最核心的关系。现在的孩子很难教育好，究其原因，绝大部分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。夫妻关系一出问题，孩子的心理就会受到创伤，性格或多或少会有异常。试想，他们长大后，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？作为一个现代人，应该很清楚，如果说没有一个温馨的家，就不可能有健全的下一代，乃至于我们的国家、人类的远景都会变得暗淡。案例三，吵架妈妈的真实经历。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，吵就吵了，不会有什么顾虑，也不会对什么人产生影响。可是自从有了孩子，我们曾经发誓在孩子面前尽量少吵架，可是天天在一起过日子，大事小事太多太杂，不可避免的就会碰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，情绪一激动就容易吵起来。刚开始孩子小不明白，可等孩子大一点了，看到我们吵架，他也觉得不是什么好事，瞪着小眼睛怯怯地看着我们。如果战争一升级，嗓门变大，宝宝就会大哭起来，我们的战争也结束了。所以说，宝宝就是我们的和事佬。如果看到我伤心哭泣，可怜的小宝贝儿便会悄悄地撕一点纸给我擦眼泪，我心里暖暖的，真是庆幸生了一个女娃娃，多了一件贴心的小棉袄。偷偷地想，以后没有什么怕的了，因为我有女儿了，只要有她陪着，什么都无所谓，那个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没想到，随着孩子越来越大，见我们吵架的次数多了，习惯了，当我们再吵的时候，人家根本不管了，好像和他无关一样，该怎么玩还怎么玩，就算是我哭，人家也不拿纸了，而是看着我嘿嘿笑。恼怒，难道妈妈的哭相这么好笑吗？弄得我都顾不上和他爹吵架了，心想，这孩子怎么不心疼妈妈了？我和老公说，以后碰到事情，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解决吧。你看，孩子都觉得我们吵架没什么意思，也都漠视了。还是给孩子一个温馨、快乐、幸福的生活环境吧，给他一个欢乐的童年，让宝宝觉得爸爸妈妈都很爱他、在乎他，视他为珍宝。正在吵架、冷战的爸妈们，醒醒吧，不要让你们的坏情绪影响到孩子。对孩子来说，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痕迹。大家怎么看这个案例？夫妻不好的家庭有着紧张的气氛，孩子对周围的气氛很敏感，他感到气氛不对，心里也会很压抑，但孩子有时不能用语言来表达，只能把这种不痛快放在心里。长此下去，孩子的心理发展就会受到影响。夫妻有矛盾时，孩子会成为家长的出气筒，孩子时常会遭受到无缘无故的打骂，他们会认为连自己的父母都这样莫名其妙， 还有谁能信任呢？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情感依赖于看电视或者玩游戏。夫妻吵架后，孩子经常被逼为审判员，他们会让孩子说公道话，让孩子来判断谁是谁非。长久下去，孩子只会把自己的观点躲藏起来，谁强大就听谁的。夫妻不和，就会少了许多亲子交流的机会。没有了亲子交流，孩子就缺少爱，缺少语言发展的机会，缺少跟父母一起学习生活中知识的机会。在家里得不到爱，孩子就会到外边寻找爱。夫妻和睦与否，孩子有何不同？夫妻和睦家庭的孩子性格很开朗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即使有了烦心事，也只是短暂的不开心，很快就忘了。夫妻不和的家庭，孩子性格很内向，不喜欢说话，不合群。他们有了烦心事，不喜欢表露出来，一旦有了机会爆发出来，那也是难以接受的，心里没有安全感。夫妻和睦家庭的孩子，想做什么事跟父母说一下，就会马上执行。夫妻不和的家庭，孩子有了想法不敢说，有时就失去了许多动手的机会。夫妻和睦的孩子有想法会大胆地说出来，夫妻不和的孩子会看着大人的脸色行事，小小的心里想的是如何讨大人欢心。恋母情节是怎么来的？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心理学上的铁三角理论？夫妻与孩子三者之间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等边三角形的关系。三个人分别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，也就是说，三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应该是相等。这样的关系才会平衡，才有利于孩子的心理成长。蜗居中，宋思明太太与孩子的那条边明显长过了，对不对？海平与老公那条边又太近了，孩子扔在老家，跟妈妈都不亲了。如果夫妻之间关系过于紧密，孩子被疏远，被冷落，那么孩子就会孤独、失落，缺少安全感。长大后容易情绪低落，对人缺乏信任，习惯与人保持距离。目前最常见的一种家庭关系是，丈夫忙于工作应酬，居家时间太少，夫妻关系冷淡，而母子关系过于亲密。这种家庭模式的弊端也不可小视，父亲存而不在，会带来不完整的家庭教育，妻子感情失落，会通过对孩子的过度关注来获得补偿。这样的模式多会加重孩子的恋母情节，易形成依赖型人格特点，独立性差，难以适应新环境。夫妻关系教会孩子待人接物的方式，家庭就是孩子的小社会，父母之间的相处就是孩子的一门潜移默化的修养课。孩子在这里本能地对父母模仿学习，形成自己与人相处的方式。夫妻恩爱，相互尊重，孩子也多彬彬有礼，赋予爱心。如果夫妻关系紧张，家庭矛盾多， 一方或双方有不良生活习惯或品行不端，这种不良的榜样会对孩子形成反面教育。夫妻关系是孩子将来婚姻模式的启蒙，家庭中夫妻关系的状态会在孩子潜意识当中留下印记，影响到他将来对待异性的方式以及对待婚姻的态度。如果父母的夫妻关系给孩子留下的都是战争一般的记忆，也许他会拒绝走入围城，即使走入也没有好的经验可循，或者会再次延续父母的不良模式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性和进一步的学习，很难有一个好的婚姻质量。结束语。中国四书上讲的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就是说一个有自尊有荣誉感受尊敬的人，他的道路的起点是在夫妇关系。夫妻之间相互尊重，家庭的成员就会尊卑有序，家庭才会和谐，社会也才会安定。而一个和乐健全的家庭常常是培育圣贤豪杰的温床。佛家讲人是有因果轮回，所以夫妻在一块儿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前世你欠他的，这一世你还他，因此夫妻关系不可能十分和谐十分融洽。所以让夫妻关系变成好，那就是修行的目的。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无缘不聚。所以如果你知道改造命运的原理与方法，纵然嫁到不好的丈夫，娶到不好的妻子，却能加倍地用认命的真心付出关怀忍辱包容，无怨无悔地去对待另一半，安心承受，同时精进按照六部曲修行，等到你自己真正转心了，他就会回心转意，真心来回报你。只要坚持修行，不好的姻缘也有转好的可能，因为心转境就转，心变好了，环境就随之变好。对一些人来说，家者家也，家是个很沉重的负担，其主要原因是人有一种意志力，不主宰自己，专门要求别人，有双眼睛不回顾自己，专挑剔别人的毛病。修行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先要改变自己，自己变好了，家庭自然会变好。如果你想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人生，那就给孩子一个和谐安定的成长环境，而这个环境的创造就从理顺夫妻关系开始吧。